做长老，和你们一样，做基督受苦的见证，而盼望的是将来要来的荣耀。他说，我这个人呢，劝你们中间和我同做长老的人，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照神的旨意来照管他们。在这里有一些点我把它标红了出来，是因为这个又是很多人误解的经文。我也常常碰到一些弟兄姐妹跑来跟我抱怨，说我们教会没有牧养。我说，你要的是什么样的牧养呢？哦，原来我发现他要的牧养就是传道人常常去看望看望他，常常去问嘘问寒，常常去看看他有什么帮需要帮助的地方，然后弟兄姐妹呢都在呵护他，他认为这个就叫牧养。确实，如果你从这节经文来看呢，这里有一个中文的翻译说，按着神旨意照管他们。这个照管的这个中文翻译，有的时候就给人有这样的错觉了。今天很多人看照管，就出现一个形象是什么呢？就是幼儿园的阿姨照管小朋友，是不是？他认为教会里面就应该有这样的牧养，这些都是小宝宝，然后一个一个呢，要把他们安抚好了，不要让他们哭，不让他们喊，然后呢，让他们都乖乖的，然后动不动给他们点点心，给他们一些糖果，这个就是牧养。其实这个概念是错的。我也是特意把英文 NIV 翻译放在这里，同时的拿出来看。NIV 在这里翻译比较好，因为它是一个意义，它把明确的意思用英文表达出来。他说 serving and overseeing， 他用了一个词 oversee 就是监管。以前我们教会请过美国更新传道会的李进武牧师来带过夏令会，那场夏令会里面，他强调一件事情，一直在强调，我觉得非常好的是什么？他说，教会里面的传道人也好，或者是教会其他的带领者也好，你在教会里边的那种牧养，你担当的角色是什么呢？好像一个教练员，而不是一个运动员。今天很多人希望传道人什么都干，忙得不停，这就是好传道人。其实他强调说，传道人要做的事情是带出一批能够服侍的人，就像你要培养一批运动员一样。那这个呢，也比较接近于圣经这个地方的监管者 oversee。 他说，你在服侍，你是一个 overseer， 这个词在中文圣经里面也翻成监督。监督的意思就是你要知道整个一群弟兄姐妹的光景，然后你要引导他们去走一条正确的路，培养他们，让他们成长起来。你说成长成什么样子？不是说能说会道就是成长，成长成耶稣的样式，那个才是教会该做的事情，这个才是长老要做的事情。而这段经文接下来就让我们看到说，长老要怎么来做。本身做长老的就是不是出于勉强，而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而是出于乐意，也不是辖管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甘心乐意做榜样，你说当然应该这样了。每个人读经文的时候都认为理所当然，教会领袖就应该是这样。但实际情况呢，我相信不单是今天，就是彼得的年代，就是有那些勉强的贪财的要去辖管群羊的人存在，所以彼得才特别的把那个对立的情景强调在这里。今天其实也是一样的，虽然在教会里边 有很多人站在那个带领的位置上面，但是确实有些人是勉强的，不得已的。我看过有些传道人是因为要在加拿大拿一个身份，所以不得已的在那里熬，在教会里面的移民间。我也看到过有一些的年轻的传道人，神学院毕业以后分到不同的教会去了，然后他们私下里跟我说，他们的聊天，他们彼此的沟通，就是在比较哪一个教会的待遇比较好，哪个教会里面做传道人比较轻松，讲道的次数可以少一点。所以这种情形无论是在过去在现实里面都有。还有我在温哥华就不止一次的碰到有一些的传道人，他们告诉我说，我讲话教会弟兄里面不听，所以可不可以早一点为我安立，安排一个安立的典礼，我成了牧师我就有权柄了，弟兄里面就得听我的了。你看圣经在说什么？圣经告诉我们说，如果说你要做一个好的带领者，好，顺便告诉大家，带领者或者我们说教会领袖，这个词本身是不错的。我在很多年前，我还在国内的时候，当时就有一些老传道跟我讲，不能用领袖这个词哈，领袖这个词是一个世俗的词，国家才有领袖，教会没有领袖。后来发现这个说法是不对的，教会是可以说有领袖的。为什么呢？就算中文圣经，你注意啊，中文圣经里边把教会的那些带领者用什么样的描述呢？你看希伯来书十三章里边，他说那引领你们的人，是不是两次提到那些引领你们的人？什么叫引领你们的人啊？就是带着你们走的人嘛。英文就是翻成 who leads you, those who leads you, 这些带着你们的人。那 lead 如果加上一个后缀变成名词的话，那不就是 leader 吗？所以 leader 是不错的，关键就是说做 leader 的，你要是做带领的，那你如果要做带领就得要有人跟你走，对不对？从通常来讲，在讲到教会的领导力的时候，会很绝对的说，如果你在教会里面服侍，你希望人能够听，那就是说你要做什么要有人跟呢？如果没有人跟，你就根本不是 leader, 你就不是带领者。不管你是什么身份地位，你不是一个真正的 leader, 一个真正的领袖。那如果要想人跟你，绝对不是因为你的地位的权柄，即便有可能也是短时间的，而是在于你的榜样，你是不是一个做榜样的人。在教会里边被人佩服的，让人能够愿意去跟的，都是做榜样的人。不是说吃喝玩乐的榜样啊，不是你专门告诉人家说啊你怎么样可以挣钱的榜样，而是那些愿意为耶稣吃苦的人是真实的。我前面一段时间在中国大陆，我走了很多地方，从北到南，从黑龙江一直到里面到特别南啊，所以随后到的是江苏、安徽。那走很多地方，我发现现在教会普遍在受到压力逼迫，全国性的。就是回来之后，前几天我看到一次新闻，九月。应该是29号，全国开了一个宗教工作会议，习近平亲自主持的。那一群宗教工作会，你就知道他要干什么。他是要做宗教管理啊，而且所谓的思想管理是只有一个才是对的，对不对？这是在中国，所以压力一定是给到所有的家庭教会的。这次在 一个城市，我们见了一位教会的师母。那为什么没有见到牧师呢？牧师在监牢里，已经关了将近两年的时间了。但是跟这个师母在沟通的时候，一方面为他们的经历我们感到心里会痛，一方面呢又为了他们的见证我们心里很感恩。两年的时间，所有的压力都会在牧师跟师母的身上，两个人虽然不在一起，但是承受不同的压力。国内那个所谓的法律机构啊，真的里面有很黑很黑，很多的细节我在这里就不说了。但总而言之，就是牧师在监狱里面也是顶着各种各样的压力，一会儿是软的，一会儿是硬的，一会儿是骗的，一会儿是各种各样的，就是在心智人生方面来摧残型的。那师母在外面呢，其实压力也很大，不光有来自政府方面的，还有来自教会弟兄姐妹的。他说当这一批货来的时候，很多人都显出原形出来，真的是这样，美的显出来了，丑的也显出来了。但是美的是什么，我都没有想到。他告诉我说，在那里90后00后的一代人中间，竟然兴起了一群不怕抓的，不怕吓唬的。他们的聚会仍然是线下的，也就是实体的聚会，他们每一个聚会仍然有人出来讲道，虽然有的时候公安会在聚会的地方查身份证，虽然有的时候他们会有人派进来在那里听，但是这些年轻人在这个时候就显出什么是离的，什么是带领的。这样的带领者让弟兄姐妹佩服，因为他们不是说，他们是做榜样。彼得说，这样的忠心的教会领袖，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再接下来，今天的经文里边让我们看到顺服。教会的生活，一个团契的原则，教会里面弟兄姐妹之间应该如何呢？不是仅仅说哎呀打打招呼大家笑笑，而是你们年幼的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是恩给谦卑的人。你看这段话里面两次提到顺服，两次提到谦卑。谦卑是我们每个人都强调的，我们要谦卑，而谦卑的表现呢是顺服。顺服就是我本来是想往这边走的，而那位年长的跟我说你还是往这边来，然后我就说好，我听你的。这个叫顺服。顺服不是说我本来我就喜欢这一个，你现在跟我讲正好，这样随我心愿了。我们讲到顺服的时候，其实在教会的历史上，不仅仅是在彼得的年代有这样的教导，圣经里边有这样的一个要求，在教会历史上我们常常看到这样的榜样。今天给你们看一个榜样，这是一幅画。这幅画里面画的是谁呢？这位作者的是约翰加尔文。约翰加尔文很多人都知道，对不对？因为他是改教时期的一位非常著名的教会领袖，被神使用的人。加尔文的神学今天还是影响了很多很多的人。这位是谁？这位呢好像名气就没那么大了。他的名字呢中文有不同的翻译，我比较愿意用那个翻译的名字叫法尔勒，也有的翻译成法若勒、法诺勒都有。这个法尔勒呢是比加文年长一些的一个传道人。那这个背景呢是 加尔文当时是在法国，在大学里面，他开始支持另外一个大学里面的校牧做一些改革，结果没想到呢，就双双被追杀。那在追杀途中呢，他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呢是写给法国的国王的，他想像初期教会的那尤斯丁这样子哈，做一个护教者，所以写了一个关乎基督徒信仰内容的一封信，写给法国的王，希望能够告诉他，今天我们所推崇的改革是依照圣经的，是对的。这封信后来就变成整个基督教世界非常著名的一本书，几经修订之后成为基督教要义。但是没想到这封东西写了以后呢，对他的追杀没有停，他只好一路逃亡，然后从法国就逃到了瑞士。他准备呢在瑞士日内瓦待一天的时间，却没想到法尔勒知道。法尔勒呢也是一位改革者，当他读了马丁路德那些书以后，他觉得非常好，然后就开始在瑞士在日内瓦的改革。那这也是一个挺不错的领袖，他很快就在日内瓦打开了一片天地，很多人拥护他，甚至呢当地的议会也支持他了，还得到了政府的一支持。因为那个时候欧洲的政府也好，教会里边的弟兄姐妹也好，其实都是基督徒。但是法尔勒呢是一个非常有自知之明的人，他知道开个头我可以做，但是长期要做牧养，要应对各种的环境，我不是一个好的人选。所以他听讲加尔文经过，今天加尔文要住在日内瓦，他就去找他。找他呢，他就直截了当劝加尔文，你留下来，你帮我在日内瓦进行这里的改革。加尔文呢一再推辞，他推辞的两个原因，第一就是我太年轻了，你别看这个话画得很挺老啊，虽然那时候加尔文还是比较年轻的，他说我太年轻了，担当不了。第二个呢，他说我现在身体不好，一路逃亡，这个精神压力也是够大的，他说我想找一个地方休息一下。结果两个人谈啊谈啊谈啊谈，一直谈不好，最后这个法尔勒就发火了，站起来开始训斥加尔文，这就是这幅画所表达出来的。那这个事情呢，后来加尔文自己写的，他写在他的著作里面写了这一段经历，所以今天我们才能知道加尔文怎么说的呢。他说法尔勒千方百计的要挽留我，他我知道他是一个非常火热的传福音的人，当他知道我会动身前往他地，以便从事我特别喜欢的学术研究的时候，他看到他用请求的方法无法挽留我，他看到我在这样紧急的需要下仍然利益他往，他看到我拒绝在日内瓦提供帮助，他最后就发出了咒诅。他说他是为了神的喜悦才咒诅我，他说我不该偷安去法国潜心研究。其实法尔勒当时对加尔文说的就是，你就像约拿一样，你在逃避神的呼召，如果你要今天离开日内瓦的话，你的一生会不得安宁。话讲得很重很重。结果加尔文自己后来他说，他的话语令我震撼，令我畏惧，于是我把原定的行程搁置了。这是在1536年加尔文留在日内瓦。当然后来在日内瓦的整个过程也不是一帆风顺，他们甚至双双被人赶出去，两年之后又被人请回来，几经折腾。但是从这个例子你看到一个年幼的顺服年长的是怎么顺服，也就在这样的顺服中，你最后看到神的心意，借着 加尔文在日内瓦成就。所以圣经说，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啊，自卑这个词啊，中文圣经也是翻得不太好，因为过去的翻译在现在的这个理解上面，自卑变成一个对人们性格比较负面的一个描述，对吧？但这里讲的自卑，我也是再把英文放出来，它的原意是 humble yourselves， 你们自我谦卑下来，每一个人自己谦卑，所以这种谦卑是自愿的，这种谦卑是自觉性的。但同时呢，谦卑也是一种学习，一种训练，并非说我们这些败坏之人的天性就会谦卑的，没有一个人天性就会谦卑的，更没有一个人天生就会顺服的，都会觉得自己很厉害。所以说谦卑不是一个口号，而是对神对上帝立场的一个显明，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就像加尔文他的顺服，事实上不是仅仅对一个年长者的顺服，他是伏在神的手下，结果你看到上帝让他升高。那圣经的话，这也有非常美的榜样。那现在呢，我们再看到第七节后面了。第七节说，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再后面就给出后面的话，他说务要谨守警醒，谨守英文翻成 self control， 我们中文现在很多人用的是自律，或者呢照中文的圣经的 self control 也可以翻成是节制，就是这个人不是为所欲为的，要谨守警醒的 alert， 非常惊喜。为什么呢？这里讲了一个因为，原因是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彼得在这里给了一幅非常生动的画面，你读的时候可能都会出现形象感的，一只狮子在这里吼着，在这里跑着，要寻找可吞吃的人。狮子吼起来很恐怖的，对不对？我们都知道有时候在这个林子也好，沙漠里也好，那个狮子吼一下，很多小动物就吓得吓瘫掉了，跑也不会跑了，活活成为他们的食物。那这个就是这样的画面。他说魔鬼就像吼叫的狮子，这个吼叫是吓唬你的，很多时候他还没有吞吃，他先叫，一叫就吓瘫了一群人。国内教会的逼迫，很多传道人也跟我说，其实很多弟兄姐妹不是真的已经被打了、被压了、被抓了，还是被吓到，吓到以后就啥也不敢做。今天很多人生病也是这样，曾经有肿瘤科的医生告诉我说，他说我看了好多好多的癌症病人，其实好多癌症病人最后死都是被吓死的，不是那个癌症把他弄死的，他心里先垮了。确实魔鬼就会干这样的事情，当你怕了你就忧虑了。所以前面说要把忧虑交给神，这是抵挡魔鬼的必要。圣经说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而且说因为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当时的教会整个在逼迫之中，今天在中国大陆也是一样，当时有很多弟兄姐妹在为主受苦，其实今天也是一样，有各种不同的苦难会临到基督徒，并不是说你信了耶稣以后神就保佑你完全的话，在外人的眼中也是平平安安的，主耶稣给人的平安是里面的，而不见得都是外面的。 彼得强调说，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来抵挡它。什么样的信心？是坚固的信心。我们一会儿往后看，这里有个应许，那赐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战受苦难之后，也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这个成全你们，有的时候我们认为说成全你们，大概就是神都听我祷告叫成全的。实际上你看 NIV 的翻译又是跟我们中文那个翻译的意思有点不一样， Will himself restore you， 让你复兴， restore 让你恢复以前的状态， restore and make you strong, firm and steadfast。 这是圣经要做的，这也是那赐恩典的神要行的事情。而这一切的经历往往是在苦难中，是在患难里面出现的。我记得不是特别清楚，我在回国之前在你们这里讲到，有没有讲到一位年轻的姐妹，她的先生突然得癌症的事情，有提到吗？没有是吧？那个是在我临出发之前，我到国内去要教课，但原本来教的一门课呢，很快就是那个 assignment due 的那个时间了，就是快要交作业要交的时候。这时候呢，我班上有一个姐妹，年轻的姐妹，她写了一封邮件给我，她说老师，我家里出了点突发情况，可不可以让我的作业缓一阵子交？那我听了他这个表达之后哈，我就觉得可能事情不会太小，因为我也认识这位姐妹，我就追问他了，我说你可不可以告诉我家里出了什么样的事情？我会为你祷告。我说我多年牧会真的是有这样的一种习惯，也希望能够了解你的情况。结果他很快就给我回过来，他说是这样，两天之前我的先生被查出癌症，叫做低分化腺胃癌。我不是学医的，我看了这个描述我就赶快去查什么叫低分化腺，结果一查发现，低分化腺是什么呢？就是那个癌细胞啊，特别不规则。可能有点常识你都知道，这种特别不规则的癌症是扩散的特别快的。腺癌，那个腺就是那个扁桃腺的那个腺子啊，腺体的癌呢，也是随着我们的淋巴什么可以扩散的，很快的。而且他说是，医生说他的胃里面已经大面积的损伤了，整个胃里面发现的时候已经是这样一种状态。而他们第二件事情，他告诉我说一周之后我要生宝宝了，小孩子临产。这对夫妻在写信给我的时候，他们结婚也只有一年左右，所以要生孩子吧，两件事情同时临到，一喜一忧，对不对？要生宝宝了，然后老公癌症非常的严重。然后从那之后，我跟他的这个邮件来往就多起来，为他祷告，也鼓励他。但让我想不到的就是，这位姐妹，包括她的先生，他们的信心让我经常惊到。我们给你们看张照片，这是后来他发给我的，这是刚出生的婴孩，这是他的老公，是不是很年轻？上海的一家家庭教会的同工，在教会里服侍的人。这张照片拍的时候，他们已经知道了 老公的癌症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孩子已经生下来，但是你从这个整个的状态你看到吗？没有一点好像那种负面的抱怨的都没有，他们相信神会引领走前面最难的一段路。姐妹跟我说，我知道这段路不容易，我已经做了思想准备。而且他也不是单单的在那里什么都不做了，很多人到那种时候就垮了，对不对？让我特别感动的就是他竟然那个说要缓一段时间的作业，过了没多久他交出来了一篇论文。哎，我们读过书的都知道一篇论文出来要花时间。他说，我知道我现在如果写不出来的话，以后可能就更难写了。后来让我更没想到的就是在新的一期，我现在正在教你们课，线上的，他在班里还在学，该做的事情还在做。教会里面很多弟兄姐妹去看了他，但是他自己跟我说，他说看了我女儿来看，当然都是看他的老公了。他的老公叫徐习明，他说他们去看习明，但是看了以后会被他安慰，被他感动。很多人想劝他几句，但是他反而能够去安慰那些来看他的人。他们也是90后，非常年轻的基督徒。我最后再跟你们分享一段他前几天给我一个邮件来往的一个内容，你就会看到国内这些年轻弟兄姐妹的信心，真的是让人非常非常惊叹也感恩。他在邮件里这样说，他说9月16号在课程里边，老师您提了一个问题，信心在什么环境中才能体现出来？有同学说是逼迫的环境，确实国内的教会都在逼迫之中吧。然后他说，那些逼迫临到的关键时刻确实很考验人，就像彼得三次不认主时面临的那个环境，换作很多人都会选择自保。然而我觉得在日常生活中面临的很多的是当祷告未能按照我们个人心愿那样成就的情况。他提到另外一个心理考验，我祷告了，但是神没有成就。然后他跟我分享了一个他们教会的事，他说我们教会曾经有一位热心服侍主多年的同工，40多岁，一直很期待婚姻，去年交往了一个男朋友，今年正在计划筹备婚礼的时候突然患病。他的病情恶化得很迅速，从到医院接受检查开始仅仅3天时间，医生还来不及给出具体的诊断，就严重到被送去急救了。弟兄姐妹在 ICU 外面急切的祷告，但是很可惜祷告没有成就。我们再次看到他的时候已经没有呼吸了。第二个事发生后，教会的姐妹们受到很大的打击，有人软弱，有人质疑神的慈爱，也有人离开了。接下来他说，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们更亲近的人身上呢？如果那个祷告的是对我们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是否能有急或不然仍然信靠神的信心呢？我不敢确定我的信心有多大，但是我需要常常在主里面回想神的慈爱，他如何给了我新生命，他如何恩待我。所以发现跟这样的国内的肢体常常有些交流的时候，你的心里会怎么样的赞叹？你发现很奇妙，我们都说信心是出于神的，真的是这样，但是 你会觉得现在上帝在国内的工作，虽然在大环境下他们在受逼迫，虽然在小的家庭里面他们在受患难，但是他们信，用坚固的信心抵挡魔鬼，用坚固的信心把一切的忧虑交给神。这正是彼得前书让我们看到上帝在我们身上的盼望。所以作为结束，彼得说愿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全能归给神是让他掌权，让他按照他所说的去行。我们盼望他行最美的事，但不是照着我们自己的意愿，而是愿他的旨意成全。这是真正的谦卑，主耶稣的谦卑。这是真正的顺服，是顺服以至于死的顺服。对于我们，你们也看到神在我们的身上需要也盼望看到的信心是什么？我们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从古至今，你在你的百姓身上，在你儿女们的心里，你赐给他们信靠的心，同时你也用环境来试炼人，用环境来考验人，使人经过这样的试炼以后，那信心可以如金金一样的宝贵。主啊，我们在这里为国内的教会祷告，为那里的弟兄姐妹祷告，我们也为刚才在这里分享的这个家庭来祷告。主啊，我们为你奇妙的工作在你面前感恩，我们知道你的作为并不会停止在这里。真是愿主你借着这样的信心榜样，这样的美好见证，能够激励更多的人来依靠你，来跟随你，来顺服你。垂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